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来灵修诗篇107篇到110篇啊，这是诗篇卷五开始的四首诗篇。在这四首诗篇中，我们可以默想一个主要的线索，就是当我们来这个向神倾诉，当我们向神来祈求的时候，就我们心目中有没有神给我们的特别荣美的意象。圣经上说呀，没有意象民就放肆。所以不少时候我们对神的那种启示的回应，会给我们的脑海中带来一种属灵的实际的画面感。那这种画面感怎样来激励我们从暗淡消沉的人生中挺拔而出，向着神有这个特别迫切的祈祷。一个迫切祈祷的人，是对现状不满的人，也是力图靠着神改变现状的人，也是靠着神征战的人。固然四周城墙坚固高大，固然迦南人身量高大，但是我们的神大过这一切，从而就有了信心去征服这个世界。这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世界，不少人躲在自暴自弃的阴影中，甚至对自己都充满了绝望。但是呢，我们多读诗篇就知道说，神不允许我们过这样一种暗淡消沉的生活，乃是在各种人生的境况中都要转向神来呼求。我们首先来看诗篇107篇。诗篇107篇，诗人四次重复一个主题的信息，就是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信仰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，而是一位慈爱的神在你生命中有奇妙的作为。所以这一首诗篇给了我们四个鲜明的人生的画面。第一个画面是4到9节，人在旷野迷路而没有方向，人靠着自己绝对走不出旷野的迷路。第二个画面是10到16节，人失去自由成为囚徒，被困苦和铁链捆锁。你想，被困苦、被罪恶、被死亡捆绑，人又怎么能够从这样的祸患中出来呢？所以谁能把你从黑暗和死荫领出来，折断他们的绑锁呢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，是只有上帝才能。第三个方面是17到22节，就是有人卧病在床，失去健康。那在这样的极度的疼痛中，临近死门，在苦难中哀求，我们知道连医生医药都没用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向谁求？是向神求。神不一定救我们脱离疾病，但是一定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。所以病很多时候是罪的一个比喻和象征。第四个画面就是23节到31节，就是海上起了暴风，连船舵都没了，在漂流中人没了盼望，这也是人生一个非常暗淡的途径。那这种时候人无智慧可施，人在苦难中怎么办呢？就只能来哀求耶和华。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可以把人从这四个画面来拯救出来，拯救人脱离迷路，脱离自由，脱离健康，失去健康，失去盼望的痛苦，让人能因着神的慈爱和所行的奇事来称赞他。所以诗人寄希望于神的恩赐和神的作为，因为神可以在你生命中有奇妙而惊人的改变。所以从32节到43节， 我们就看见世人呼求凡有智慧的在这些事上留心，也多多思想神的慈爱和作为。这让我们想起路加福音1:46-55，玛利亚的颂歌，从而让我们可以经历神奇妙而惊人的作为。但愿神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都能经历到。弟兄姊妹，宗教不能改变人，人自己也不能使自己摆脱这四种暗淡的途径。来吧，当我们就近神的时候，你必会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。诗篇108篇，诗人把诗篇57篇7-11和60篇5-12拼接在一起，更让我们看见成了一首奇妙的诗。也就是诗人先开始来赞美神，然后就回到神的应许，也知道神可以攻克仇敌并赐给以色列土地。于是最后诗人大有信心地呼求神的帮助，这就是一个柔美的画面。面对这样的柔美的意象，诗人可以及早兴起。他的另一个翻译就是我要唤醒黎明。大家想一下，大卫带着400个流氓无赖，他完全可以自甘堕落，跟他们一起酗酒啊，玩女人，也可以自暴自弃。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，他却及早兴起。所以我说一个人早起啊是蛮重要的，他表明了对生活的一种态度。所以我们早起不只是早起，还要向神祷告，还要立志唤醒黎明。让我们一起对黑暗说，黑暗退去吧，黎明来吧，因为我的主已经照耀全世界。世人啊，你们打开心门接受主吧，因为你在这世上没有指望，而且上帝已经把全世界都划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了。所以靠着神，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和祷告。诗篇109篇是被称为最激烈的咒诅诗。1-5，诗人求主采取行动。6-20，诗人求主审判仇敌。21-31，诗人求神伸手帮助。那在中间部分，你就可以看到诗人这样的咒诅是非常猛烈。有的地方怎么就问说，在罗马书，在登山宝训，不管是主耶稣保罗都让我们要以善胜恶，都让我们要宽恕仇敌，为什么诗篇有这样猛烈的诅咒呢？是不是因为诗人他的情感还没有被圣化呢？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诗篇是基督的灵感动大卫所写，它是对神国敌人的一个诅咒，并不是诗人对自己的私敌。也就是当主耶稣说你要宽恕你的敌人的时候，他是指的一个心灵的秩序，就是你内心不要被苦毒、被仇恨控制，反而要胜过这一切，从而成为爱的使者。如果有人成为我们的公敌，成为神国的敌人，那你当然就要起来靠主的名来为神征战了，你不起来反而是不对的。就比如说如果有人骂我，我可以多多的容忍他，但是如果有人说我的爷爷是汉奸，那我还能这个沉默吗？因为我爷爷不是汉奸啊。所以在这样的时候，当别人侮辱你的时候，你当然要起来一个征战，要有公义之心。所以我们说在这里，诗人是对神国敌人的诅咒。弟兄姊妹，神是爱，但不代表爱是神。我们要爱神所爱，恨神所恨，不要自以为比诗篇还要属灵。诗篇110篇是新约引用最多的诗篇，也可以说是新约作者最喜欢的诗篇。这实在是非常柔美的一首诗篇。1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你知道新约引用了多少次吗？引用了至少25次。然后4节，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新约引用了5次。那在这一首诗篇中，主耶稣在引用的时候给我们非常好的提醒啊，就是耶和华对我主说。那因此主耶稣就确定无疑的说这是大卫写的，但是呢，大卫却可以在圣灵感动下对着弥赛亚说 这是他的主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承认诗篇是产生于真实的作者和真实的历史，同时他又来提醒我们说是有基督的灵感动大卫所写，以至于他成了先知，可以来指着弥赛亚说出弥赛亚的得胜。那在这一首诗里边，我们看见弥赛亚有这样三个特点：第一，他崇高如君王；第二，他圣洁如祭司；第三，他得胜到永远。那因此耶稣基督他得胜了，他就要从天父得到了授权，从而可以命令万国都要悔改，否则他们就要成为神国的敌人而灭亡。因此他的百姓就要甘心牺牲自己，也能够多如清晨的甘露。弟兄姊妹，想一想也感到很激动。我们中国现在每天有10,000个人受洗，我们真是感受到神使他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，也让我们真知道说神开了那门无人能关。那我们多么的感恩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，能看见耶和华作王所带来的极其柔美的意象的画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这画面充满你心，让你不要自私，不要对人苛刻，也不要纠结在自己的罪恶之中，而是抬头仰望神，起来用你整个生命为主燃烧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诗篇107篇到110篇，让我们被圣洁柔美的意象所充满，从而起来为你征战，也能够成为神国精兵为你而活。愿你赐福我们，让我们抬起头来，也让我们知道基督已经掌权，我们乃是跟基督一同征战，从而在各种人生暗淡消极的途径中能够起来唤醒灵命。主啊，愿你激励我们，就在今天，就在此时，就在此刻，让我们行走在和你心意的路上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